诗篇96章，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以上是神的话语，诗篇96章。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教会和大家在一起。这周我和几位教会的朋友一起去露营，真的很棒，营地周围是如此的安宁祥和。可是到了第二天，一队四驱车队抵达了，并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安宁扎寨，然后他们开始用循环立体声播放音乐，这让我们有点意外，不仅是因为音乐打破了当时的宁静，而且是因为他们播放音乐的类型，那是澳大利亚的乡村音乐，这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事实上，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风格，不是吗？人们对歌曲的类型都有不同的偏好吧。我在想，如果你的生活是一首歌，那么它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应该会有不同的音乐类型吧。比如说，当我有所成就或我的孩子在某件事上做得好的时候，我可能会唱一首骄傲之歌。当我生病、悲伤或失望时，我可能会唱一首自怜的歌。当有人惹全部都是关于我自己的。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这首诗篇96章非常的重要，因为 他邀请我们一起唱一首更好的歌，一首新的歌，一首不是关注我们自己的歌。这首歌有更好的曲调，不知道大家会否会感觉到，过去的几年我们似乎迷失了方向，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许多计划被取消，我们不得不在家上学和工作，而且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这一切将走向哪里， 要在哪里结束。某种程度上讲，这首诗篇就像是一个合唱团的指挥，在生活的许多不确定性中，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说是把我们的歌声重新聚焦在关于生活的最终意义上。唱一首和这个不同的歌，从某种角度上讲，其实就像活在谎言中。但诗篇九十六章邀请我们唱的这首歌，它的节奏与上帝联系我们的方式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诗篇九十六章这里面有三个乐章，或者说是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声明了，都讲了关于上帝的一些东西。在这首诗篇中，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三件事情，三个动作吧，而这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我们要做出相应的回应，所以基本上是重复三遍，上帝是这么做的，所以你应该这么回应，就于此重复三次。所以第一部分是只有上帝是拯救者，所以我们要赞美他。关于上帝，我们首先看的是上帝是拯救者，事实上他是唯一的拯救者，只有上帝来拯，因为只有上帝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应当赞美他。我们应该赞美的也只能是他。一首歌曲能够在长时间流行，那是很少见的。通常一首歌会在短时间内一路飙升到排行榜的榜首，但几周或几个月后，它会开始失去人气，直到最终它跌出排行榜的前十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有点厌倦听到同样的歌，所以我们会去关注下一首。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在第一节中邀请我们唱一首新歌，不是因为他们厌倦的老歌需要一些新鲜感，唱一首新歌就是在歌唱上帝之前所没有做过的新鲜的事。因此，当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并带他们通过红海的时候，场面是如此的壮观。当时上帝正在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答案就是上帝正在采取行动拯救他的子民。于是在红海的岸边，他们向上帝唱了一首新歌，一首上帝拯救子民的歌曲。事实上，圣经的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上帝的救赎，从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背叛离弃上帝开始，上帝就制定了一个拯救计划。是的，创造了世界的上帝现在做的是一件他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拯救。然后他从当时地球上的所有人当中选择了一个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上帝祝福这个家庭，并通过他们开始执行他对整个世界的拯救计划。所以上帝正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正是这个以色列国，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诗篇第九十六章的第一部分被直接提及。他们经历过上帝的救恩，上帝拯救了他们，所以这就是上帝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那歌唱，也就是在诗篇96篇的1到2节，要传扬，在第二节中指出。和宣讲，第三节说道。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二节提到要传扬他的救恩，也就是赞美上帝的意思，就是用言语，无论是用演讲、演唱，或者是唱歌的方式，讲述上帝所做的事。 上帝的子民要宣告上帝拯救的作为，他们要在万民中宣扬。第三节，告诉大家上帝做了什么。希伯来文当中的宣告一词的意思是欢呼伟大胜利的消息，上帝赢了战争，他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所以第一到三节告诉上帝的子民，我们要赞美他。第四到六节告诉了我们他们要这么做的原因，上帝的子民要赞美他，因为只有他是拯救者，唯独神值得称赞，因为他是唯一的神。列国的神在第五节提到都是偶像，他们是一文不值的，他们无法拯救，他们是人所创造的神。即使你认为太阳或者月亮或星星是神，可是毕竟是上帝创造了他们哦。在第五节指出，耶和华创造了诸天，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唯独他是真神，唯有他是创造者，唯有他是拯救者，这是值得我们告诉大家的。我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脸书，就是 Facebook 的用户，但我偶尔会登录上去一下，我喜欢去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我在 Facebook 上的一位朋友喜欢不断的发帖子，公布他儿子的成就，他为他的儿子在体育和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他想告诉每一个人。在某个程度上，他这么做显得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很虚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这么做体现了他对他的儿子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满意，他也很爱他的儿子，以至于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都来分享他的喜悦。这有点像诗篇的这位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敦促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一部分是写给上帝的子民的，给那些经历过上帝救恩的人。另外，诗人邀请我们，敦促我们不要夸耀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孩子，而是要夸耀上帝。某个程度上说，就像 Facebook 上的那个妈妈一样，我们对上帝充满敬畏和感激之情，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对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做出回应，告诉全世界。所以那些被上帝拯救过的人不应该对此保持沉默了。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掉进两个陷阱，首先是逃避不告诉别人，因为别人可能会被冒犯。在今天的社会，似乎宽容是首要的美德，尊重每个人的信仰似乎说的是不要试图去说服你自己以外的人，而是要让大家去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东西。但是这首诗篇提醒我们，世界上只有一位神，一位创造者，一位拯救者。这是令人反感的消息，阿拉、佛祖、梵天，这些都只是偶像，他们没有拯救的能力与权柄，但只有一位神，拯救的神。这确实是全世界都应该知道的消息。我们可能陷入的第二个陷阱就是冷漠，对别人漠不关心，认为这无关紧要啊，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如果您是这么想的，我建议你需要回到福音，也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这个好消息上来，回想一下上帝所做的事，记住上帝大能的拯救，敬畏唯一的上帝，拯救的上帝，唯独上帝是拯救者，所以唯独赞美他。第二点，只有上帝是王，所以我们只敬拜他。这首诗篇的第二部分提醒我们，只有上帝才是王。诗篇的这一部分第七到第十节当中，听众的范围扩大了，这里不只是针对上帝的子民，而是说给所有的人听的。第七节提到，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应该把荣耀归给耶和华。这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呼召，把上帝所配得的荣耀还给他。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诗篇96章7到9节。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在这里，诗人敦促各国人民将他们的礼物和奉献带到上帝面前来敬拜。诗人说，你们地上的所有国家，请听清楚了，应当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才是王，他统治着整个地球。第十节说到，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民众。只有上帝在掌权，因为他统治的世界并不完全混乱，他是坚固的建立起来的。因为他掌权，正义终将胜出。敬拜上帝，因为只有他才是王。我的家人对板球这项运动很着迷，所以当他们最喜欢的球员最近打出高分球的时候，他们很兴奋。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位球员把他的成绩归功于他的表现而不是上帝的时候，不是归功于这位掌权的上帝，而是另外一个神的时候，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神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很奇怪，更多的是悲伤而不是激动。事实上，我们经常在体育比赛中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当某人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会感谢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团队、他们的赞助商、他们的粉丝，但是他们遗漏了谁呢？你很少会听到有人将功劳归于上帝，那位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命和呼吸，让我们有能力和有机会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事，并且表现出出色的上帝。这很悲哀，因为上帝应得的功劳、感谢和赞美都给了别人。不仅在体育赛事上，在商业、音乐、学术界也是如此。这甚至出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多经常把我们取得的成绩、把这些功劳归给上帝呢？我们是否有将上帝应得的给他呢？你每天为你自己享受的这一切的时候，感谢过上帝吗？你把你取得的成绩或工作上得到的晋升归功于上帝吗？你敬拜赐给你这一切独一掌权的上帝吗？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的巨大悲剧，就是在现在这一刻、这一秒，全世界有数百万的人正在屈膝效忠，把功劳归给假神，那些根本不是神的神，而不是敬拜创造他们和给了他们一切的上帝。这应该激励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国家都宣扬上帝的名字。唯独上帝是拯救者，所以唯独赞美他。只有上帝才是王，所以我们只敬拜他。第三部分，以神为乐，因为他来审判。诗篇的最后一段提醒我们，来审判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所以接下来你会期待什么呢？上帝要来审判，所以你被警告了，你会小心你到底做了什么，你会害怕他吗？你会想和他和好吗？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恰当的回应， 但这些都不是诗篇这里所说的。我发现这是诗篇中让我最意想不到的部分。上帝要来审判，所以我们要喜乐。我给大家读一下11-13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满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让所有受造之物在主面前喜乐。这里的观的听众又一次扩大了。记得我们在刚才说过，第一部分是写给上帝拯救过的人，第二部分是针对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最后这一部分是针对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这里的召唤是让所有受造物都欢欣鼓舞。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三节提到，他来了，他要来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让神所造的一切都欢喜，因为神要来审判。上帝带着公义而来，曝光揭露隐藏的东西，把每个人应得到的还给他们，把一切拨乱反正。上帝会以公义和信实审判，神的公义不像人的公义。我们看到我们周围世界的不公正，我们自己也或许经历过，但上帝的审判是正确的，他看到了一切，他什么都知道。上帝会让一切都变得正确，这是值得庆祝的。这就是为什么天地海洋以及其中的一切都喜乐，这就是为什么田野和森林在歌唱，因为上帝要来把这个世界带回正轨。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污染、疾病或者贫穷，但是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些更大问题的症状就是罪。因此，世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是关于要用可再生资源，或者要进行垃圾回收，或者研制疫苗，或者做一些慈善工作。其实解决的办法就在上帝的审判中。上帝关心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帝如此爱世人，以至于他要决定要做什么。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我们忘了，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任由我们继续毁灭世界，然后互相残杀，最后自己把自己毁灭了。但上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上帝如此爱这个世界，以至于他选择要做点什么。他做的就是把他唯一的儿子给了我们。神的审判倾泻在十字架上，在耶稣的死中，上帝的审判被执行了，罪受到了惩罚。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既审判又拯救的神。在神在十字架审判中，上帝已经给所有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因为我们的罪而承担了本应属于我们责罚的人们，带来了救恩。在耶稣里，神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这是一首值得一唱的颂歌。如果你之前和我们一起看过启示录，在第五章，作者约翰看到了一个异象，天庭都在歌颂上帝，然后一些新的东西进入了这个景象，那就是耶稣，看起来像一只被宰杀的羔羊。歌声变成为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你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买来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是配获得权力、财富、智慧、力量、荣誉、荣耀和赞美。就像启示录第五章和诗篇96章，这是一首新歌，这是一首关于上帝所做和正在做的事情的赞歌。歌唱我们自己的歌很容易，对吧？我也喜欢唱 Mitch 之歌， 把精神和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但到头来却是一首空洞的歌，一首以自我为中心的歌曲。整篇诗篇在这个96章里面，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上帝那里，他给了我们一首更好的歌，一首新歌，不是关于生活，不是关于你，也不是关于我，但是是关于创造我们的上帝，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上帝。唯独上帝是拯救者，所以唯独赞美他。只有上帝是王，所以我们只敬拜他。唯独上帝是审判者，所以唯独我们在他那里得到喜乐。亲爱的上帝，唯独你是神，唯独你是拯救者，唯独你是审判者。今天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嘴唇歌颂你，敬拜你，请帮助我们在我们余下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称颂你，请帮助我们记得您把你的独生子给了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的讲道翻译到此结束，我们现在听一首歌。
Thanks, Mitch. Let's stand and in response sing the words of Psalm 96 together. Sing unto